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中设计陷害耶稣。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跟前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按真理教导天主的道路，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透他们的恶意，就说：“伪君子啊，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银币。耶稣给他们说：“这是谁的肖像和名号？”他们对他说：“凯撒的。”耶稣便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基督的福音。法利赛人给耶稣设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圈套，他们认为这次耶稣一定完了，无论耶稣怎么回答，耶稣都是走投无路。他们首先用一句看似比较恭维的话，恭敬的话，把耶稣给套住：“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按真理教导天主的道路，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情面。”的确，天主不看情面，天主是公平正直的，这是对的。这一句话你一听，好像他很恭敬你。接着下面一句话：“请你告诉我们，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这个恶毒一下就露出来。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伪君子啊，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当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的时候，你就想到了在马窦福音的一开始，耶稣受到了三个试探。那三个试探，每一句每一个试探的开始都是经上说，你发现了没有？所以这里就说明这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因为这回陷害耶稣的是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这两种人本来不是一伙的，现在为了陷害耶稣而勾结在一起。黑洛德是当时的等于是土霸王，黑社会控制着当时的耶路撒冷啊，还有就是法利赛人是虔诚的犹太人，爱慕天主法律的，怎么就和这么一个坏蛋勾结在一起呢？这就说明一个人呢、他为了对付主的时候就狼狈为奸，就有成共同的一个负面的共识，他们就成了好朋友。这种朋友都是邪恶的朋友。所以这些人他们带着恶毒来试探耶稣，所以他们就像初期的那个魔鬼是一样的。所以说，当说魔鬼和人有时候有类似的地方，人会变得就像魔鬼，会利用魔鬼的阴险招数来陷害耶稣。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分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对他们说的：“伪君子啊，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换句话说，这里不是耶稣给他回答给凯撒纳税不纳税这个问题是次要的，次要的是他们用这一个问题就是要毒害耶稣。所以耶稣第一先揭露他们的诡计，把他们那种虚伪揭露，就像在耶稣三退魔右的时候，耶稣每一句话都揭露魔鬼的诡计啊。你如果是天主子， 把石头变成饼吧。这句话听着挺好的一句话，如果你是救主，给我们吃饼不正好吗？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冒犯，但是在里面的意思是厉害了，里面透露的恶毒是厉害了。那怎么恶毒呢？你身为天主子，你号称是天主子，那么你得给我们饼吃，要不然你就没有资格做天主子。这一下就不一样了，这恶毒在后面，在这句话里面隐藏的背后。所以同样的这一句话，给凯撒纳税不纳税呀，其实正常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问耶稣都不怀恶意，都没事。就像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教友怀着善良问神父一些问题，甚至也是给这类似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做，耶稣都会回答他，都没事。但是现在他带着这个恶毒，他问题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他用这个问题陷害耶稣。如果耶稣说回答说可以纳税，那犹太人会激起极大的仇恨对耶稣。为什么？因为当时罗马人向犹太人征收这个税，特别是这个人头税，每年一次的人头税，这个税让以色列子民感到巨大的羞辱，但是他没有力量反抗，所以这是一个羞辱。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那么耶稣就会成为公敌。那如果说耶稣说不能纳税呢，那么就会激起罗马人对耶稣的反抗，你这带头造反。所以这个恶毒简直太恶毒，而前面他还用一句话把耶稣封死。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你不徇私偏私，你忠诚地教导天主的道理，那你告诉我们可以不可以纳税？这真是太阴险了。那耶稣先把他们的诡计叫清楚，耶稣说，伪君子啊，你们为什么试探我？你们这些跳梁小丑，你们在政界，在教会界里面，你们在那里就像演戏的人一样，你们毫无真诚。你看他打着真诚的口气来问我，老师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知道你是公正的，你们这些不诚实不公正的人有什么资格问着公平正直的问题？说耶稣说，伪君子啊，你们这些在政治界的伪君子，在宗教界的伪君子，你们心肠歹毒。其实就是你们为什么试探我，耶稣这一句话把他们就把他叫破了。你为什么试探我？这一下首先把对方的诡计说出来，就像耶稣回答，耶稣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更靠天主的圣言。耶稣用这一句话不冷不热就击中了魔鬼的那个核心问题，魔鬼就退去了。第二个诱惑，第三个诱惑，耶稣每一个回答一定击中他的要害。那么这个要害是什么？他的虚伪，他要试探主，他的诡诈。就是因为他们什么都知道，给凯撒纳税不纳税，你自己知道这个问题，但是你故意还问耶稣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引耶稣上当。所以你的邪恶的心。那耶稣叫破了他以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第二点就是纳税的问题。耶稣问他们说，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看。他们就拿了个银币给耶稣，耶稣就问他说，这银币是谁的？凯撒的。当他说是凯撒的，耶稣就说，那么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那这句话的深意是什么呢？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利用什么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就是利用金钱。金钱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偶像，一个帝国。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称它为金钱帝国。 这是凯撒以及历代的世界的帝王们，他们打造的帝国几乎用的都是金钱。古今中外，他们的帝国几乎都是用金钱打造出来，用金钱支持起来一个金钱一个大厦，就是利用这个偶像，利用这个金钱，利用他的俸禄，打造起了他的一个统治阶级。所以金钱就是他们中间的王，就是他们家的首，而且他认为这个金钱会控制所有的人，都在他的麾下。所以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图像是谁的？那么凯撒的，凯撒创造的偶像。我们中国，咱们记着是前几年呢，咱们这个有一首歌，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多年前，是谁制造的钞票？啊，是谁制造的钞票？你在路上，你在世上称霸道。这首歌的歌词的意思虽然是什么，但真的是说中了。金钱在世界上称霸道，这叫金钱帝国。换句话说，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这些属于凯撒帝国的人，你们根本不了解天国，你问这个问题都不懂，你不敢知道世界的国度是靠金钱支搭起来的，天国完全不是用它。所以呢，对于天国来说，纳税不纳税，这个钱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金钱在天国里是没有任何统治力量的，金钱只有在世界的帝国里有它的控制力量、统治力量，在金钱的世界，在天主的世界是没有。金钱在方济各身上有统治力量吗？没有。金钱在宗徒们身上后来有统治力量吗？没有。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用钱那只是用，对他没有任何统治力。你们觉得给凯撒纳税是羞辱的事儿，对于宗徒们来说无所谓，所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的。第一篇圣经说得很美，第一篇圣经用这样，上主对他的受缚者居鲁士说，我牵着他的手，使他征服他面前的列国，解除列王的武装。这第一篇圣经可以帮助你理解一下，居鲁士是天主的仆人，是天主兴起了居鲁士，是天主兴起了拿伯高，是天主兴起了亚历山大，是天主兴起了凯撒，让他在世界上只不过是暂时去履行天主的旨意，有些旨意是拯救，有些旨意是破坏，就是恶人惩罚恶人。他是天主手中的，他在天国里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他是天主的仆人。你今天拿他的一个银币想威胁主，威胁那统治凯撒的主，你是太小儿科了。他那个金钱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金钱在天国的世界里没有，那是人创造出来的偶像，只能统治人，统治他的帝国。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基督徒属于天国的就不受他的统治。那你说纳税不纳税，我不受你的控制，纳税不纳税，我不觉得羞辱，我不觉得丢人。他用的这个歹毒的意思是什么？他利用当时犹太人的恶毒，犹太人觉得我们给他们纳税就是奇耻大辱，而对于罗马皇帝来说，如果你不向我交税就是我的奇耻大辱。他们就争夺这个世界上的主权，做王的主权，我向你交税我丢人现眼，你不给我纳税我丢人现眼啊，干起来。可是天主一下看破了他这个，这凯撒这个一个图像是凯撒的，那凯撒的就归他吧。他对天主的子民没有任何，我们向交税的时候，我们是履行天主的旨意，向每一个天主兴起的王、兴起的政府向他交税，对我们没有羞，没什么羞耻。既然没有羞耻，那就是他的归于他，我们要把我们的归于天主。 当你没有这种羞耻的时候，正当合法的税那都是交给他，也都是交给天主的。所以耶稣用简单的一句话就破了他的阴谋诡计，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不过这一句话引申的挑战意义是对宗教界的，作为宗教界，作为就是天主的子民，要时刻记住耶稣这句话，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这就保持天国和世界国度的那个归属的问题，你不能乱了套。乱了套是什么？就是让天国掉进了世界的国度的漩涡中。这是教会历史上多年的一个纠缠，在教会史上出现了长达千年一千多年的一个混乱，就是政教合一。政教合一是什么？就是世界的权柄对教会的权柄，对神权的那种纠缠不清楚了。当不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没有那种在这里面信仰里面的一个自由。天主的归于天主，不能归于天主了，凯撒的也没有归于凯撒，我们在凯撒面前没有那种自由，在天主面前没有。什么叫在凯撒面前的自由？我们分得很清楚，什么是属于天主的，什么是属于凯撒的。凯撒的属于凯撒的表示你不能影响我们，不能影响我信仰的自由，不能我影响我的良心。就像主耶稣站立在凯撒面前，他仍然是王，你只不过在世界上的王，但是我的国是在天上。就像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样的话，比拉多所有的话在耶稣面前，他就没有那种威胁性了，逼耶稣就范没有了。说我的国属于天国，那我在世界上呢，你正当的统治该遵守的都要遵守，但是一定得分清，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让他归凯撒，凯撒的归凯撒是指的不要让凯撒利用他的金钱把宗教人士牢牢控制，利用他的权威让你分不清什么该归于他，什么该归于神，分不清了。所以我们教会耶稣的这一句话对教会来说就成了一个长达千年的一个挑战，教会需要不断地把耶稣这句话拿出来说，凯撒的归于凯撒，天主的归于天主。什么是当归于凯撒的，什么是当归于天主的，要特别的分清啊，不要乱了套，表示我们不清楚了啊，我们或者受凯撒的捆绑，或者呢我们对于凯撒的世界国度我们开始不认为，我们或者是也变成一个就像法利赛人经师们一样变成一个政治团伙，教会开始啊去和凯撒竞争世界上的权柄，竞争金钱，竞争世界的权柄的时候，教会就没有分清了啊。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出现大混乱大动荡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世界的权柄啊失手伸得太深干涉到教会，或者教会把权柄伸入到世界上面干涉到世界，这两个权柄都属于来自天主的，但这两个权柄的国度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纠缠不清给教会带来大的混乱啊。所以耶稣说的这叫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特别对于咱们今天的教会，咱们中国的教会更是一个啊，更是一个特别的指导啊。因为我们教会有没有维持教会的完整信仰自由，那种信仰的自由，就像每次不断的向法郎说放我的百姓离开埃及，离开埃及到旷野里自由的朝拜天主，旷野代表自由朝拜天主之地，那个地方归于天主，让凯撒的去归于凯撒吧。 让世界的国度的人在那里面他们纵横吧，他们对天主的儿女影响不了啊。这个这是今天的圣经，我们从这两点来看啊。第一点，破除魔鬼的诡计，知道他的问题，内在的问题是什么，不要光听他表面的言，看他这个言语背后的邪恶的诡度是什么，首先把它破除，接着呢针对他的问题给他讲清楚，让他明白你错在哪里啊，你错在是什么，你是被凯撒控制着的，你具有的是世俗的精神，凯撒的精神，世界帝国的精神，因此你才在这里面纠结痛苦，你没有天国儿女的自由，你重视金钱，你重视做高位，你重视这一切。你看法利赛人不是贪首席吗，饭席上的首座，黑洛德王更是黑暗的统治，你们重视这些，所以你们才在这凯撒的国度里面，你们感觉到屈辱，感觉到痛苦，你们挣扎，你们良心痛苦，你们内心挣扎，你们不满啊，所以你们向罗马帝国报复，你把耶稣也拉进来，你们胆小怯懦又不满，把耶稣也拉进来。那耶稣告诉他们，你们错在什么地方，你们属于世界的国，世界的国就控制你们，我们基督徒身在尘世，但是我们属于天国的儿女，因此世界的国就不能控制基督徒。你即使能控制我们的肉体，你也控制不了我们的灵啊。所以耶稣第二点就是咱们的重点，这个故事的这段圣经的重点啊，天主的国，世界，天主允许世界的国度在世界上存在，那个国度也是天主允许的，但是还有相对的，它有一个天国啊，天主的国度，我们属于天主国度的儿女，但是我们又在尘世的国度里。基督徒能在这个两个国度里面，因为他属于天国，身在尘世的国度里，也不受他的捆绑，这就是今天一个自由的天主儿女，他能自由的让凯撒的归于凯撒，让天主的归于天主。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这段圣经不知道我们大家能不能了解，不知道你能不能有这份耶稣所说的那份真正的坦荡和自由，让凯撒的归于凯撒，让天主的归于天主，还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纠缠不清，凯撒的进到你的心中，两个国度在你心中交战，两个权柄在你心中交战，那就是法利赛他们的问题。所以耶稣说的这句话同样说的也是我们，我们也牢记耶稣的话，天主儿女的一份自由多么宝贵，让凯撒的归于凯撒，让他归于他，他只能统治他的人，让属于凯撒的归于凯撒，让属于天主的归于天主，让我们身上那属于凯撒的血肉，眼目的贪欲，肉身的贪欲，生活的骄视，这些都属于凯撒的。凯撒就是利用我们这些贪欲控制着我们，那你把这些东西给凯撒，你就自由了，然后你的整个生命归于天主，你就自由了。所以就是我们有眼目的贪欲，肉身的贪欲，生活的骄视，凯撒利用金钱，金钱是这一切的祖宗，就控制着我们。所以我们虽然是天主人，我们另一部分也成了凯撒的儿女，我们不自由。所以那么让凯撒的归于他啊，让天主的归于天主，就像以色列子民的割损一样，把那埃及的耻辱割掉，给了埃及，不让他再回来，让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是归于天主的啊，天主的归天主，让我们完全的该属于天主的啊。所以今天的圣经让我们了解到信仰自由的可贵啊，了解到信仰的宝贵，让我们心里啊充满天主的那份自由。